好，那个大家平安啊，今天已经是第七课了。我们今天讲这个圣灵充满。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吧？在这个夏日的早晨在今年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是吧？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是吧？我们。今天把今天的题目，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慕道友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是吧？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圣灵充满，是吧？真的是，就像经上所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靠着你的灵方能成事，是吧？就愿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你的灵就在我们中间，是吧？你开启我们的心，是吧？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读到神的话，我们心里就能够被感动，是吧？我们能够明白，而且我们愿意照着去行，是吧？愿神祝福我们今天一起的交通分享，是吧？祝福我们一切我们的这个图片的放映也都能够顺利我们感谢赞美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呢是讲这个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呢，其实我们在福音班也都分享过，因为提到圣灵呢，其实我想对刚受洗的基督徒或者是你刚接触这个我们的信仰不久，圣灵还是一个不太容易那个明白的这个理解的题目，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信主很长时间都，比如说对圣灵的工作呀。这些都有点就是模模糊糊的，因为这些都真的是要我们一方面你要就是坚持读神的话另一方面呢，你能够愿意在你的生命里面去愿意去就是跟从圣灵听神的话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神会慢慢的去能够让我们理解的更多。那我们之前呢，其实如果大家如果记得在上过福音班的时候，对吧？我们起码知道，就是说就是基督徒。那我们一说起圣灵呢，圣灵是就是三位一体真神，他也是神三位一体真神的一个他中文翻译成位格，但这个位格其实很难理解。那英文的翻译成就是 person 那就因为讲到三位一体呢，其实也是个很难懂的概念，就是说。他神又是一位，但他又是就是另一种意义上，他又可以，你也可以理解成是三位，他有这个父神，这个然后有圣子，然后有圣灵，那圣灵呢，其实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中的就是一个位格，或者英文叫一个 person 他是神那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说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圣灵呢，在旧约里面，它是一个也有，在有。如果你翻开圣经，读到这个创世纪，就第一本书的创世纪的第二句话，就是当然第二句话就提到圣灵，就说当然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时候就提到神的灵所以圣灵呢是在贯穿在整个圣经里面。那旧约，但是旧约里的那个圣灵呢是。你比如说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会讲到大卫神的灵他本来在放羊，但是那个神派先知那个撒母耳用去他家里用油膏了他的头，然后神的灵就在他身上，然后呢，那个他就被神那个拣选出来，他后来成为那个以色列的这个君王然后他来服侍神。但是旧约里的这个圣灵的降临呢，很多时候是短暂的或者是个别。你比如说大卫生命中有圣灵，但是呢，他周围很多人，他们也都是信神，跟他信奉一个神，但也没有提到，比如说他周围的人他很多的谋臣手下的勇士那他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圣灵都没有提。比如说在旧约里面，摩西是有圣灵摩西当时神让他找了70个长老。70个长老身上也降临圣灵，然后有那个能工巧匠，他们要做会幕的工作，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特别聪明，他们有各种那个灵巧的心思可以做 各种非常漂亮的这个会幕所需要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但是旧约的圣灵呢，它就是一方面是个别的，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有，个别人有，那另外呢是短暂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像旧约里有一个不太好的那个以色列的王，第一任君王扫罗，哎，他也曾经被神的灵感动过，哎，他说预言啊，但是神的灵就会离开他，对吧？然后呢，如果大家读那个旧约里面，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可能人在犯罪之前，人的里面应该是有圣灵的，因为神说过一句话，叫"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所以旧约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说神的灵呢，就有时候在他会感动一些人。很多先知他们出来服侍都有神的灵感动他们，他们就会有能力因为圣灵会带来能力圣灵会感动他们，他们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他们就是能够遵行神的使命但他就是不普遍那新约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福气呢，这个是如果大家读呢是约翰福音14章里面，就是主耶稣在主耶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个成就的这个救恩，就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一个很大的福气呢，就是说，那我们生命里面呢就有圣灵，因为这是耶稣讲，他说在约翰福音14章里讲，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英文是叫 Comforter，那意思就是说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来陪伴我们，来帮助我们的这样的一位就是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你想永远与我们同在是一个，就是真理的圣灵，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你想我们生命中没有任何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永远，我们小的时候到这个世界上，哎，很长时间父母都跟我们在一起，到我们长大成人了以后，哎，我们会发现父母他不是老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人有生老病死，对吧？那我们会可能会到我们年龄长大到一定程度，哎，父母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又有孩子但是孩子我们发现我们也不能够老和孩子在一起我们陪伴孩子也是，就像我们的父母陪伴我们一样，陪伴到一定程度，他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永远，都是暂时的，都是短暂的。很多事情你以为是永远的，长时间会这样，那不是，说变就变。所以世界上它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这种不安和动荡。但是呢，耶稣他说："我要给你一个，神要赐给我们一位永远的一位陪伴我们，来帮助我们，来鼓励安慰我们。那这个对人其实是非常非常要紧，因为我们是神造我们，即使不认识神的人，他是对那种永恒的、长久的这个事物，他是会有一种渴慕的。"所以这个是圣灵的一个特点，就是圣灵是神赐给我们，他是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个永远呢，可能还是超过可能是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要在这个世界生活，那是有年限的。就刚才我引用那段经文，就是说，那我们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个如果你查这个世界上这个活得最久的人有记载的。应该差不多就是120年。有一个法国老太太，她那个是说，据说她去世的时候121年但是呢，因为即使她今年去世，你倒推121年，就是她1900年，可能就是说她那是更早，可能18多少年她出生的时候，那有可能她那时候他们整个的这个她那故乡的记录不一定很准确，所以这大概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但是呢，这个圣灵和你的同在呢是永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基督徒呢就有个永远的生命。这个世界呢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它不是所有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还是你的生命还是在，所以神的灵还是和你在一起。因为其实天堂呢，天堂就是基督徒理解的天堂，天堂就是说就是有神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就是天堂，因为那个。就对，比如说对孩子来讲，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对吧？他不是说这个父母的房子在哪里，家在哪里，因为父母可能会搬家今天住在这儿，一个隔可能十几年，父母搬家了，父母搬家了以后，你的家就搬了，对吧？父母在哪里，你的家在哪里？ 那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天堂就是神在的地方。那神在哪里，我们的天堂就在哪里啊，因为那个是我们的家，我们可以安息的地方啊。所以神呢，就是说圣灵是永远和我们同在，而且他是真理的圣灵啊。圣灵他其中我们后面会分享啊，圣灵一个非常一个主要的对我们的帮助呢，就是对真理的启示啊。但是神的灵呢，就是是世人不能接受啊，也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啊，但是基督徒呢，去认识他啊，而且要常与我们同在啊。那神的心意呢，为什么要赐下圣灵呢？因为当时耶稣基督要走，耶稣基督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要回到天家，他在地上的这个作为人的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啊，因为他到地上就要为罪人死，他死，然后3天以后死里复活啊，他要回到天上去。回到天上去呢，那神就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啊！”如果不是这句话，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有一段时间会成为孤儿嘛，对吧？就是说，当你那个父母离开你的时候，那其实你是个孤儿呢。就是，所以没有神，其实人是蛮可怜的。就是我们在地上能够高兴的时间很短，就是，但是有很多的这种痛苦在里面。所以这个其实就真的是神的爱，就是说。圣灵是神赐给我们，啊，是基督徒的一个福气，啊，就是我们在新约时代了以后，就是说神赐给你的圣灵呢，它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它呢跟旧约不一样，是每个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啊，不是像旧约一样，那旧约的时候一般是重要的人物有，神所特别拣选的要执行特殊使命的人，他们身上有圣灵。新约时代呢，就所有人都有，哎，这主耶稣讲并。啊，他虽说是跟当时他的门徒在讲啊，但是这是对着所有基督徒所讲的话，而且呢，这个神所赐的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啊，因为大卫犯罪以后呢，他因为大卫那个人呢是就是他非常知道神的心意，就是他在如果你读大卫的生平，他所写的东西，大卫对神的事情特别的敏感，他非常的就是分寸把握的特别好，就是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遇到危险以后，要紧的事情是什么，他都抓得特别住，所以他一犯罪以后，他第一个担心的就是说，不要从我就是生命里面收走你的圣灵，因为他大卫当时就知道，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如果他没有神的灵，他就不行，所以他就跟神求说，不要那个收走你的圣灵。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主耶稣讲，就是神的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啊。因为如果你读圣经里其他话，为什么圣灵要永远与你同在呢？就圣灵住在里面是要证明，就好像就是说，哎，就是神在你生命里面印了个印，然后呢，这个就证明就是你是属神的，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家里的人，这是一个，所以神的灵呢，就是说，他会成为我们的帮助，他也是一个印记，他印在这个基督徒的那个生命里面，那他印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但神知道。啊，神看到你就说知道哦，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孩子啊，所以这是主耶稣，在升上那个回到天家之前，他跟我们讲了一句话，那讲到圣灵会来啊，那后来呢，他讲的时候呢，其实圣灵还没有说那个，就是当时的基督徒他们还没有说完全的降下来，那圣灵后来又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就那我之前这个图片其实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在耶稣升天之后，门徒照着这个主耶稣的吩咐，他们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下来，然后呢，那个他们那时候领受圣灵，那圣灵呢，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大部分人呢，就是说在，就是我们可能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完全不会感到哪有神呢？就像我不信主的时候，哪有神呢？从来没有神，对吧？你看不到神，因为你被限制在这个我们这个三维的这个物体的世界里面，你看不到神，经历不到神，你也没感觉到有神啊。但是呢，这个不代表就是说圣灵没有在你生命里有工作，因为其实我们信主之后，好多弟兄姐妹啊，就是哎，你回头想想自己的这个意，就是认识耶稣之前的生命，你就觉得很多事情。他就很奇妙，哎，为什么就是来某年某一日，哎，我突然碰到某一个人，然后因为那个人，我怎么就那个来到教会，就好多好像你之前也就觉得，哎，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日常发生的，好像就很偶然的事情， 哎，但是你信主之后发现，哦，那好像不是偶然的啊。其实那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你要知道，神说过一句话，就是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因为每个人是起初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因为这个始祖亚当的犯罪，所以所有的人呢就落在这个罪的咒诅里啊。因为亚当犯罪以后呢，就是所有这个亚当的后代，他都在那个罪的咒诅里面，就是说。你生下来以后呢，你就是因为你是从亚当的那个生命延续下来的，那个罪的咒诅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就说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那破除那个咒诅呢，是要用耶稣的血。所以你就像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个神逾越节里面要让他们在门框上抹血，门框上就是门楣上门框上抹上血，命令天使过了以后就会放过他们。啊，我们发现就是我们生命里有耶稣的血，那个咒诅就被破除了啊，那个你的生命就被夺回来啊。所以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其实神都有很多的安排，我们是不知道，但是圣灵有很多的工作啊。因为我们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都不是说你应该是所有的人，但是表面上看起来你最少你能看到是大部分人都说不是我们主动去找。我没有去找神，但是神找到我们，啊，我到美国来，我根本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哎，我怎么就突然信神了？所以我突然我信主之后，我都觉得那个我也觉得挺奇妙的，哎，我怎么就信主了？那我周围的人其实那个也都那我父母那个长辈呢，他们都说，哎呀，你们跑到美国怎么突然装神弄鬼啊？什么那个，反正说话说得很难听，那个时候跟他们传福音，然后那个所以。所以真的是神找我们，所以不是我们，那这个就根本我是没有这种计划，对吧？我生命里没有这种计划，但所以是神找到我们，所以圣灵呢，他的工作呢，他是要引人信主，就是说不管你情愿不情愿，但是神的爱是真的是向着这个神有怜悯所以呢，神预备了在基督耶稣里这个恩典呢，他是愿意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恩典，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有感动。你看，我们教会福音班坚持了，就是教会开门多少年，福音班就坚持了多少年。疫情期间教会关门physically 不能开，但是我们线上的福音班一直在开，从来没有断过，就是这个每一季的福音班。那你想这些弟兄姐妹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这个感动，这么大的经历，对吧？我们信主的时候都会接触到很多这样的基督徒。我那时候我在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不太能够明白基督在说什么，完全不能听懂他们说的，就听着听着就比如大堂听讲的时候，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因为我就是你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那个时候心里就完全是被蒙蔽的，就听不懂。听不懂呢，但是我还是能感到这些人真是好人所以呢，我也愿意去教会，愿意就陪我太太去教会那个有那个就是一个台湾来的伯父向我传福音，他说着说，我真的当着他面我都快睡着了，但是我还是很感激他，因为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做饭，然后请我吃，然后那个其实我是不想吃，因为我知道他肯定向我传福音，我也听不懂，然后呢。他就后来就向我传福音，然后那喝的都快睡着。但是我对基督徒呢，就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我也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开放家庭啊，邀请我去他们家呀、然后呢去尝，就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看也看不懂，听也听不懂。但是呢，那我对他们确实就神让我最初的印象就是对基督徒有个好的印象。那这些其实都是神的感动。最后你看我信主的都是5年之后的事情，我回头想一想呢。我想当时向我传福音的那些弟兄姐妹肯定挺难过的嘛。他们他们花了很多的精力，那我呢还是尽量避免麻烦他们，我怕那个就是欠别人的那个情。但他们还是在我们包括给我们做 baby shower 然后那个就是对我们这个经常对我们关心帮助那个那我们这个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其实挺对不起那些弟兄姐妹的。当时他们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回应我想，我们信主之后呢，因为搬到其他地方，跟他们也断了联系呢，所以，就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信了主啊。那后来我回过，其实现在你想一想，我就说，真的是神当时就有安排。然后我们就是完全没有一个人是自己准备好，然后决定做。可能是如果你是。好几代的基督徒如果你在我们教会里会碰到，就是 父母有二代，有三代啊，还有就是说上面就从他们到底是第四代、第五代的也有这样的基督徒啊，但真神都有安排，主要神很早的时候就派不同的人啊，这都是神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在约翰福音16章讲，就是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就是圣灵他要引导我们要把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把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来告诉我们。啊，那他这种引导可能很多是通过我们生命里面，好像我们觉得很偶然的事情，那通过我们遇到的一些基督徒啊，这样，那这些都是才是在我们不是特别主动的时候，他就去做啊。那圣灵呢？另外呢，就是圣灵是非常，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对基督徒来讲，一讲到这个大有能力最大的就不能超过神，对吧？神的能力，那圣灵所以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因为圣灵的能力可以使死人复活啊！耶稣基督，圣经里讲，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圣灵以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那你想要从死亡里面把一个人从死亡里面要让他重新复活啊，这是要非常大的能力，就是我没办法想象那这是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对吧？但一定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那我们在如果你读圣经的话，那被神的灵充满的人。他们能够有的能力啊，能够行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对吧？能够说预言，对吧？能够，比如说，被神的灵感动。那以赛亚书呢，是主前七百，耶稣诞生之前700年，写的那个时候写的书。但是那个时候神的灵感动他，他就能看到700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他就能够很准确的预言，就是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啊。那这些就是说都是那么早。你觉得难以想象啊，但是圣灵就是他是那种就非常非常强有力，所以圣灵呢，他呢除了就是说引导我们去归向神啊，当我们能够说就是说，因为你去信主，牧师其实都会问你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去看那个，如果你看过那个洗礼，牧师会其实牧师问你之前嘛，一般就是你在决志的时候，那个弟兄姐妹都会问你，你相不相信神对吧？你相不相信？这个那个就是有三位一体的那个真神，神创造了世界，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第三天复活，对吧？你承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些基要真理都会问你，那基本上就问你，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就是愿不愿意，就是神的恩典在这里，你愿不愿意接受，对吧？就当你愿意的时候，但就你能够说愿意，那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因为当你说愿意的时候，代表一个就是说一个生命从死亡里面被救回来。啊，那个是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那是要非常非常大的能力啊！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阴间和死亡的权力是很大，他要捆绑一个人，人是不能够轻易脱离那个掌控的。所以，当一个人能够说出愿意，就说你就是都是这个圣灵，真的是用非常大的能力啊！所以，施行拯救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就是圣灵引导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心里开始松动，我们对这个神的话能够开始听得明白，开始有感动。但是你最后能够说"我愿意"，那个也是圣灵啊，因为就是圣灵的工作呢，一方面表示在你看这个在路加福音4章18节到19节，他这是引用以赛亚书里的话，就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将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宁，这是神就圣灵的工作呢，在拯救的时候，一方面他要差遣，就是工人，就是愿意来顺服神，愿意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为主所用的人，要差遣这些人，他们去传这个救赎的福音，然后另外呢，在罗马书8章11节里是吧？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是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他一方面差遣这个工人，当你就是心里被松动的时候，那神的灵呢，他要施行拯救啊。就像我们在图片里看到的，就是你看那不同肤色的人，但是他们在那个去水里受洗啊，接受耶稣啊，这是圣灵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啊。那个对吧？因为不然的话，你想我们就是有时候你想想也挺奇怪，哎，就是我怎么突然会接受这个？这个教导呢，我跑到水里，我当时受洗，我以为洗了以后天会开啊，然后会有什么异象，就什么也没发生，我还挺奇怪，能这么洗一下，然后反正就有很大的转变啊，但真的是啊，就是你看不到，因为 因为就是我之前也说过，就是你出生那一时刻你是记不到，你记不住，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好像那个记忆就抹去了。同样就是你从00年重生的那一刻你是不知道的，但是那个确实是发生了啊，因为一个新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已经开始了啊，那个真的你想生命的那个力量，那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种子一个种子从一个很小的种子，它怎么去能够长大，能够结实，对吧？能够生根发芽，这些都是非常奇妙的。那现在就是说研究比较多，比如说啊，它有基因啊，有各种就是预设的这种密码。但整个生命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是圣灵在另外做的啊。那之前我们讲的就是神的灵引导人来归向神，然后呢帮助你做最后的决定，因为神要最后的，他要从那个死亡和罪恶的深渊里面要把你救出来，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啊！那你进入，就是一旦你接受耶稣以后，你就在耶稣里面啊，这个是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福气，就是说你就不再是，就跟主耶稣讲，就你我们就不再是孤儿，对吧？我有一个永远的一个依靠啊，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当然我们神让我们在世界上为什么有父母的关系，有这个子女的关系？因为这些家庭的关系是要帮助你认识神永恒的关系。哎，你看到，你能够尝到一部分，哇，这有很亲密的这个父母之间那种很亲密的爱啊，或者这夫妻之间非常亲密的爱，但这个爱呢又特短暂，你知道吧？所以给我们造成非常非常大的痛苦。当我们失去亲人的时候，那个就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痛苦，因为我们不希望失去啊，我们那种痛苦就太大了。但是呢，神为什么就是说让我们在？但是神的心意呢，是让你借着一个短暂的一个，就好像这是一个为了帮助你来理解，不然你没办法去理解那个在天上那个永恒的神，他有多爱你，你理解不了啊。所以呢，在地上呢，就有这个家庭啊，有我们这种亲密的关系来帮助我们来认识神、理解神。如果你知道自己，比如说你向着你的孩子，你是完全是一种。啊，是一种孩子没办法理解，孩子在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他不能够理解父母有多爱他，对吧？因为我们自身有很多问题，但是你有一种本能，就是说神的这种祝福，作为一父母，为了孩子，你就是愿意受各种各样的辛苦，愿意各种各样的牺牲，如果你想到就是说人都是可以这样的话，一个永生神，一个永恒的神，他对我们的爱有多大啊？当我们认识神住在基督耶稣里的话，那圣灵的下一步的工作呢？他要帮助我们，我们是要去继续的转变，对吧？因为我们从这个世界是从一个这个污秽、一个被污染的一个世界里面，那你其实有一个蛮痛苦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蜕变的过程。我刚信主，以为就是信主之后哇，就是一切会那个哇，就是你走上一个光明大路，然后这个。就一切都会特别顺利，神会祝福我、保守我，然后一切顺利啊。你想，就是但是呢，就是生命的改变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因为是你要你必须得就是那个旧的东西你要舍弃，然后你要换成新的东西，那个过程其实很挺不容易的，对吧？就像比如说我们很多很为难的事情啊。神在这些难处里面，他会塑造我们，就改变我们那的目的呢，就是因为我这儿列出的经文，就是说，就是圣灵呢帮助我们，他最后的目的呢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呢，其实在圣经里的意思就是说，你完全的属于神所有属于神的都是圣洁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那个准备那个牛羊，牛羊的如果是你的话，它还是你的。一旦就说你决定了，这个是我要献给神的，那里面牛和羊它就变成 holy 了，它就成为圣洁。所以会幕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圣的，就是那个神让祭司摩西当时建立会幕以后，他按照仪式，他去那个用油用血去涂抹圣殿里所有的那个会幕里所有的器具，但他们就圣了。为什么？他们是属于神的啊。那我们呢？所以圣灵呢是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要完成一个回到神，完全的回到神的这个过程 因为我们就是你完全的属神，你就是圣女了。为什么？你是生命的所有权就变成是神了，神所有的都就是说这个从定义上来讲，你说圣洁就是说神就是圣洁，所有属神的都是圣洁的。你很难想一个完全圣洁的神，他会有一个污秽的东西，那不可能的。啊，因为从定义上来讲，神就是圣洁，所有归于他，他只要接受了，那就是圣，这个东西就是圣洁的，啊，所以圣灵呢是要帮助我们完成这一个就是完全归给神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他要教导给我们真理，啊，他也会更新我们的生命，然后呢，圣灵会为我们祷告，啊，你基督徒呢，我们会遇到生命有的时候就是说。你遇到一些难处呢，你甚至都不愿意祷告，你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你也对神的信心呢都开始动摇，你对自己的信仰都会有很多的困惑，但那个时候呢，就是神是不会放弃我们的，就是当我们说，所以为什么接受耶稣基督是一个特别宝贵的一个恩典？当你说我愿意的时候，就像你的小孩子生下来归向你，他这个关系就断不了，你知道吗？就是孩子。啊，他可能比如说有各种短暂的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个关系就断不了，就是他永远是你的孩子，这就不能改变了，不会改变的。啊，孩子跑到哪里去，他有时候不懂事，但是呢，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就是说你永远会想他，永远会爱他。啊，你这个父母里啊，比如说几个孩子有，真的就像圣经里讲，你别浪子回头，他有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小儿子非常不成器。大儿子非常听话，一天到早晚就是在家里面去孝顺他。但是父亲的心呢，他很多的心思呢是用在那个小儿子身上，他就一天想着希望小儿子回家啊，他能够浪子回头啊。因为就是一旦这个关系确立以后，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神的爱就是永远和你在一起。所以这是说，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神的儿子，那这个事实对我们特别重要。一旦你成为神的儿子，就像你对自己的儿子和对别人的儿子是完全是两种感觉，对不对？对别人的孩子你不会但你对自己的儿子和对别人的儿子那是完全两种感觉。那所以当你成为神的儿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你就想，你跟自己的父母是一个，比如说每个人回家，对吧？就是我信主很久才慢慢就是绕过这个弯来。你比如说。因为有的时候你到神面前来都是敬而远之，哎呀，主神神啊，我有点事儿想求你，你帮帮我什么的，然后谢谢，拜拜。然后呢，平时你也不太，你觉得跟神的关系是比较远啊，因为你也怕，就是说我有什么错处啊，被神抓了把柄啊，那谁要那个这个处罚我，我觉得也挺那个。但时间长了以后发现不对啊，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比如你回到父母家里面，哇，你是想，哎呀，我要跟父母说什么话呢？对不对？万一我说错话了，我爸爸会不会惩罚我呢？对吧？我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这样，因为我们每次回到家的时候都是，哎呀，我外面不敢做的事，比如说，当我小孩回到家以后，哎，外面就是他还要就是装的就是，比如说很有礼貌啊，要很那什么，很乖巧啊什么，回到家以后就把东西一扔，然后乱七八糟，哎，他知道父母就能够包容他，那个就是后来就是我当我想明了这一点以后，哎，我到神面前，我真的就就是会觉得，我觉得。这个就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哎，你知道，因为就是神接纳你成为孩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所以你不需要那个，就是神真的会爱我们啊，所以圣灵会，当我们特别软弱的时候，圣灵也会为你祷告，为我们祷告，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这个是怎么发生？其实我们也不太明白，但是神就是神会就圣灵主耶稣基督都为我们祷告。啊，为我们做这个事，所以最后呢，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完全像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呢是，亚当是第一个人，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人。那我们所有呢，就是那第一个亚当的后代呢，他是最后就是他的宿命呢，就是死亡，他没有别的出路。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变成一个新造的人，那最后我们要完全像这个耶稣，这是神的声音。那这个工作呢，都是神的灵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做。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奥秘。你比如怎么做，我都不知道。就像我，比如说我受洗以后，我没觉得有特别的事情啊，就是我好像我觉得那种非常戏剧性的这种变化没有啊。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哦，你的生命确实真的在改变啊。那这个就是说你不知不觉的，就是圣灵的工作会在我们，这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运行。那很多基督徒呢，其实对，比如说你什么时候领受圣灵都有困惑，因为你读《使徒行传》呢，他好像就说，哦，你受洗和 领受圣灵的时间是分开的。啊，那个因为比如说那个所有的使徒，他们可能都受当时受了约翰的洗，啊，那受了约翰的洗以后呢，领受圣灵是在五旬节的时候。那在使徒行传的时代呢，也有好多基督徒呢是他们受了洗，但还没有受圣灵。然后保罗说，连你们受圣灵没有？还没有。然后保罗为他们按手祷告，那神的灵降临在那他们的生命里。但是呢，就是说按照圣经的教导，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应该就都是就我们是。当我们决定接受耶稣基督说，我愿意的时候，应该就是神的灵。那或者说，是不是说你受洗的时候，神的灵，我也不敢准确的说一定在那个，就是在哪一个 moment 呢？我倾向于就是说，当你说我愿意的时候，神的灵就住在你的生命里。但是呢，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从真心里面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灵就降临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就像这个图片里面的。那对我们一般基督徒来讲，都是受洗。当我们受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因为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完成了洗礼，那所以你如果是他的门徒，你应该照着耶稣基督的榜样去做。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所以就是所以呢，因为像我个人，我就很长时间我也挺困惑，哦，我到底有没有圣灵啊？因为我信主之后有一段时间。就开始觉得自己进步特别快啊，读圣经，读的也比较多，祷告也比较多。有一段时间好像觉得我就没什么进步啊，我觉得恨不得我就倒退回去了。那我就那时候就特别困惑，我觉得我到底是神的灵，我有没有圣灵，我都搞不清楚啊。因为那个时候对真理也不是很清楚啊，所以这个呢，还是觉得当神接纳你成为，因为接纳你成为他儿子里面，神他要把圣灵放在你里面作为一个凭据，作为一个印记，那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孩子，所以应该是我们就是说，当你接受，你真心里面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你是真心接受，那这个呢，就是神就认你成为他的儿子，就当你愿意，你接受他，神就接纳你。那个接纳的话，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旦成我们的孩子，这个关系它就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不可能，就是不管孩子怎么想，对不对？比如他不懂事，不能，那现在有的孩子离家出走怎么样？但是就他作为父母的孩子，这个关系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就是关系一旦确立以后，他就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应该是，当我们愿意，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圣灵。那另外呢，对基督徒的一个也特别容易困惑的问题，就是说怎么使圣灵充满我因为我们在圣经里也都讲，就是说旧约里面讲，然后神就是使用有一些比如说祭司啊。一些大有能力的人都会讲到，哦，神的灵充满他们，他们就特别有能力，他们就能够做很了不起的事情，对吧？你旧约里的先知，他们也做过像死人复活呀，给人医病啊，然后呢，就是就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他们都做过那所以呢，怎样使圣灵充满我们？有没有比如说比如说特别的办法呀，我们要怎么去讨神的喜悦？因为这也是会让大家困惑那我放这个图片的意思呢，就是那主要就是说，其实因为圣灵呢，就说因为比如说大家有时候讲圣灵充满，好像就说哦，我生命里面没有圣灵，那我需要圣灵就是再来，然后他再充满我。那其实不是，就是说，你信主之后呢，神的灵就在你里面但是圣灵是非常柔和的因为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经验，你的孩子大了以后，你其实不太能够说他，就是说，那我们都知道，要为了跟孩子保持关系、保持影响力，有的话你就不能像小孩子那样，就他，你可以训他，你得他大了以后，你得尊重他，作为一个成人，对吧？他有自己的很多的意见判断，他自己以为长大了，那但你也得，就是说，你得尊重他这种。他自己的这种认知，对吧？你得承认，他已经是个大人，他有权利，就是很多事情的。那这个其实，那神的灵，神是更是这样，就是他会尊重我们，所以圣灵，神尊重我们，所以就说，你看，不要叫神的灵担忧，所以我们可以使圣灵担忧那就是说神就说神怎么会担忧呢？对吧？神什么都有，什么都能做，对吧？他为什么要担忧呢？但圣灵会担忧，为什么呢？如果他不是爱我们，他就不会担忧。他为什么要担忧呢？他什么也不缺。对吧？他什么都有，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那神的灵为什么要担忧呢？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呢，就说他就我们就像他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们是可以让神的灵担忧，因为我们可以不听话， 不听话，那个时候呢，神不会说啊，你不听话，我从天上降下火来，吧唧把你烧灭了以后，然后又没有人不听话，那不是那样，那个不是对孩子的做法，所以神呢是会允许我们，对吧？所以我们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啊，那圣灵是那么有能力的，就圣灵可以使人复活，哎，但是我们可以说，那我不听，所谓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说，神的灵感动你。但是你说我拒绝，我不想，你好像就神灵去好像这样去推我，让我去做这件事，那我不愿意去做啊，那就这个就叫就是那个就是英文叫 quench the spirit，就是说你可以就像熄灭火一样，你可以去那个你可以拒绝，所以神呢是允许我们拒绝他，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到啊，很多人就说哦我不相信神。也没有说从天上降下火，立刻就把它烧了，没有。但是最后呢，就是说神只是神是有很大的耐心啊，希望万人得救，所以会给人机会。所以很多人呢，是经过一段时间，对吧？那他最后那个信了主。所以我们教会里有各种各样的，哎呀，比如说有在教会停车场陪太太来了十几年，开车把太太照顾在教会里面，在停车场等十几年，然后最后那个受洗的，这样也有这样的例子。那我个人呢，是从开始听到福音到最后。接受福音中间隔了5年的时间，所以就是说神爱我们，他才允许，就是这样一个大能的神，他会允许我们不听话，他能够忍耐我们，所以我们是可以消灭。所以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你怎么使神的灵充满你呢？就是说，当你拒绝的时候，神就比如说像那个特别满那个杯子啊，它就倒不进去了，因为你拒绝了以后，水就没办法倒进去，对吧？因为它已经是满了，他不要求，他不要，就是我不要，你在。向我里面去倒水，那我不要这个。你里面满了自己的这种意见和东西的话，神的灵就他就他没办法充满你。所以一个能够被圣灵充满的是吧？因为神的灵已经在你里面，你要能够充满，就是说有圣灵更多的去决定你愿意把很多的事情的决定权交给神的灵，交给圣灵去带你做那个时候呢，就是你所以充满了呢，第一个呢，其实。圣灵充满就是所谓追求圣灵的充满呢，其实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学会倒空自己因为其实呢，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说当你决定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你说我愿意的时候，你让你什么时候说我愿意呢？主耶稣呼召门徒都是一句话看到谁？看到马太坐在税关之上，就跟马太说来跟从我那个时候马太起来就跟从主了。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也就我们就是有同。问你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啊？你那时候你被神的灵感动，你说我愿意。那其实你是做了一样的事，你说我愿意。那愿意跟从耶稣呢？耶稣有一个要求，说就是凡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舍己呢，英文叫 deny yourself 其实舍己呢，就是一个倒空的过程，因为你当只有你，因为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团契有一个聚会，那有一个弟兄就讲得特别好，就我们就是你刚信主或者就你过去我们从学校里从老师那里从我们生活经验里面，我们有好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对吧？看起来很有道理，比如怎么教育孩子呀，怎么对工作呀，面对工作呀，怎么去处理很多的事情啊，听起来都非常有道理，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道理，就是很有道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神要把最好的给你，就当你不愿意把那个就是次好的，就是说不够好的东西放弃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得到最好的因为圣灵的充满呢，就是说神他要把最好的给你，但是你首先呢，你要愿意舍弃，就是说那个不够好的其实就所以就在这个过程，那我弟兄分享，他其实他过去呢是跟他的这个孩子之间的关系有很多问题孩子成长的时候他自己很忙，工作忙啊，教会忙。也不太那个，就是能够去关注孩子的一些需要。那后来孩子出现一些问题呢，他就是他才那个才意识到自己的很多过去很多做法对，就是可能也伤害到孩子。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重新学习。那个过程其实很痛苦，因为重新让孩子能够接纳自己，能够愿意能够修复那个关系，他是非常有耐心，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他就基本上就是听，就是教会的服饰和这个他的工作都做了调整，然后他花很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开始呢，可能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孩子对他全部是冷言冷语，基本上不理他，就吃饭的时候 就是来到饭桌上，也不跟他们在一个时间吃饭，就是他做了很多事情，想让孩子改善关系呢，孩子基本上就拒绝，就很长的时间，大概等了1年多了以后，慢慢的孩子才开始看了他真的看了他爸爸的转变了，在那个过程里面，他其实就是一个舍己的过程，他把自己过去就他观念上有很多的调整，他把过去自己认为是他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把自己过去的很多问题。他过去他认为他自己做的对，他做那个过程其实很痛苦，就是说你被迫的去转变，你要去舍弃很多东西所以如何使圣灵充满我们，对我们基督徒其实都很难。就我们开始读还觉得自己不错但你要想的就是说一个在地上的一个这个就是神要把我们从这个地上这个充满污秽的世界里面要把我们带走。你要带进这个神的里面是完全是永恒，那是一个，那你要神要修剪，要去做很多的事情，要把你带，因为不然对你来说，你是不能够在那，因为你一个不是完全圣洁的，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圣洁的神面前存活，所以神不让我们看见他，因为看见一个罪人看见神的日子就是死，你不因为你不能够和神是同在一起，所以必须得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呢。你在基督里面完成那个成圣的过程，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愿意让圣灵充满了，基本上就是你要愿意来放弃这个自我，叫舍，就所以主耶稣讲要舍己所以我们如果你要跟主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哦，神给的很多道理呢，其实和世界的道理呢，他很难接受你比如说，你要生，你要追求生，你要先死，你要愿意死，你才能生。你要愿意舍，你才能得。这个是我们在那个这个你读神的话里面，你才能慢慢读。因为你要，其实你要舍去的，基本都是，都是这种，因为那个都按着神的标准都不够好，神要把最好的给你。但是你要先愿意倒空，你要让那个圣灵有那个有工作的这个空间。因为你只要你不愿意，神其实不会强迫你。所以就是说，当你说我不愿意的话，其实神真的不会强迫但如果你要愿意追求的话，如果你说哦主啊，愿你充满我，那个时候呢，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要充满，就是你其实不，因为很多时候你那样祷告的时候，你觉得哦，好像那个主动权在神的手里，好像是神不愿意充满我，那我就得等着他。其实不是，要充满的话是你要主动，你要先。愿意就是说，你要倒空自己，你愿意接受，那神的灵他自然会，因为神总是愿意，对不对？因为圣灵首先是神给我们所以神他的心意呢，他愿意充满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愿意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如果是要是能够使，神的灵充满我们，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神的灵担心那一切因为都靠着神，所以这是神的话，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讲的。那主耶稣。特别跟我们讲，就是你要舍己，就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使神的灵能够充满我们的一个过程，好，那就是当我们愿意去顺服圣灵的时候，就圣灵会真的会就是改变我们但这个图片里面，就我们就圣灵所结的果子，其实我们都就是。读过很多，这是很有名的经文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天我们在团契查经的时候，其实还那个讨论过，就是因为那天我太太就问大家说，哎，这里面怎么没有？因为我们讲到那个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一个。这是一个，就是非常的，因为耶稣，我们正好学那个约翰福音13章里，耶稣为门徒洗脚，那么为门徒洗脚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一个举动因为在犹太人的习俗里呢，就是犹太人的奴隶都不会派他去给别人洗脚，因为那个是太犹太人认为是非常低贱污秽的事情所以只有外邦人的那个奴隶去做这件，外邦人的仆人和奴隶。他们去派，哎，去打扮，他们就给别人洗脚。那耶稣呢，愿意为门徒洗脚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一个震惊人的一个举动。哎，我们所信的主，他愿意给我们洗脚。那所以在你，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道理就是说，你们众人谁要做为首的，谁要做众人的头，他要先做众人的仆人。 啊，你要做最大的，你要先从最小的做起。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说神给我们的道理就特别奇妙。你想想，就是人都说不出这样的话啊，就是那所以耶稣基督呢，他要自己给我们做个榜样。那当时呢，小学问的问题就是，哎，这里面怎么没有谦卑啊？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谦卑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品质啊？这个怎么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有谦卑？所以我觉得他那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大家还想了半天。后来呢？其实，那大家讲，其实，那里面有个弟兄就引用了一段经文，叫仁爱，他引用了一个旧约的经文，就是说，神所需要你们做的是，想要你们做的什么，岂不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对吧？因为那个是爱神的一个举动，你怎么爱你的神，对吧？那个是，所以他说，爱里面就要有谦卑啊，你没有这个谦卑，你没办法爱。那其实后来我们大家讨论了以后呢，就比如讲到温柔，温柔的话，那希腊字里面它是叫柔和谦卑，那柔和呢是跟温柔是一个字，所以柔和和谦卑呢是连在一起的。那后来我们就觉得哦，就是其实所有的品性里面啊，如果没有这个谦卑，如果没有就是说你对自己，其实我们跟随认识神的过程呢，其实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啊，你慢慢的认识自，你认识神，你也慢慢认识自己。然后呢，你开始你能够接纳自己，因为好多人可能会有自我接纳的问题，对吧？你能够接纳自己，你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你就能够接纳自己。哎，因为接纳代表就是说你能够接受自己的不足啊。如果完全骄傲的人，他看不到自己的不足，他可能不存在接纳的问题。但是呢，你真的认识到自己不足的话，其实有接纳的问题。比如说你不够好，那你能不能接受自己，对吧？那你如果你能够接受不够好的自己，你才能够接受不够好的别人，比如说你的态度不够好，但是呢，你还是有些地方不够好，你能接受他；你的孩子有些地方不满意，但是你能够接纳他，因为神呢是照着就是不完美的我们去接纳了我们，因为神的爱就在这样的接纳里面来体现。那所以我们就是当你越来越认识神，其实是你开始能够认识自己，你就一定会有谦卑，你就发现自己真的是很多很多问题，那你就开始有谦卑。一旦你开始谦卑了以后，你真的就是说，你愿意，就是你愿意倒空自己。当你开始能够，就是那个舍己，就是那个 deny yourself，英文叫你那个时候，你是真的跟随。你当你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圣灵这些果子呢，是神的灵一定会在你里面，因为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照着神所形象所造的，就是神他要通过我们。我们是生命里面是有神的这个光在我们里面，所以别人要怎么能够认识神呢？比如你家里的你，比如说有你有亲人不信主，别人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呢？因为别人在你生命里面看到神的光，他就能够帮助他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耶稣。那我们在我们的这种同事朋友那个你面前，我们其实很多传福音呢。还第一步的传福音呢，还不是说是在言语上啊，比如我说服你来信耶稣，而是说你的生命里面有神的印记在你里面，别人一看哦，这个人他不一样啊，那个时候就你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大的见证啊，所以能够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神、顺服圣灵就会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结这样的果子，那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啊，我想也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一个真实的一个盼望，那可能，我们都会就是神带领我们的时候，中间都会有一些很难的地方，很痛苦啊，各种各样的这种，你或者就是说你在灵里面觉得自己的软弱、失败啊，或者就是说，工作、家庭里面经历的各样的难处啊，但是呢，这些呢，其实都是如果我们相信神，愿意依靠神，这些都是短暂的，那至终的话。神会带领我们，神的心意要把我们改变成像耶稣基督的模样，让圣灵要在我们生命里面，要结出这些果子。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